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今天为你播出如何管教儿女这个专题，有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期待这个专题能帮助你和你的家庭。
所以不是我们每个礼拜把孩子带到教会来，我们就尽了我们把孩子带到神面前的责任。孩子真正学习认识神的场所是从家庭，是从父母身上。所以想想看，我们在孩子，我们会有一堂课讲这个属灵的教育，我们在孩子的属灵教育上，我们自己是如何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那么第三，孩子也不断地在观察父母的价值观跟优先次序。父母他们的价值观如何，他们生活的优先次序如何，这也是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不断在观察的。那么在价值观方面，我要提三方面重要的价值观。第一是属灵的价值观，父母的属灵价值观如何，这是孩子在看的，也影响你的孩子。什么叫属灵价值观呢？就是这个父母他是不是真正思念在上面的事，思念在神的事。耶稣十二岁的时候到耶路撒冷去，回拿撒勒的时候没有跟随在父母的身边，以后他的父母在耶路撒冷找到他，他说我岂不当以神的事为念吗？父母所关心，真正关心的是什么？他的属灵价值观在哪里？那么我想我不是要讨论关于安息日的问题。那么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对这个安息日的原则还有疑惑，但是我只是用这个做一个例子。譬如说你对安息日的原则，你的价值观，你的属灵价值观如何，这个很明显就影响你的小孩子。所以我只是举这样的一个例子哈。那么第二方面就是道德的价值观，这个道德的价值观包括分别是非善恶，什么是是，什么是非，我们可不可以去这个违反这个版权啊 copyright， 我有没有看到这个 videotape 很不错，我就拿来给他 copy 一份，不管别人有没有这个版权。这就是一种道德的价值观，是非，还有呢正直、公义、诚实，这些都是一些道德的品格。这个父母是怎么样生活，你的价值观怎么样，你就影响你的小孩子。第三很重要的是金钱的价值观，父母对金钱的态度到底是如何啊？你们的家庭过的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是一种简朴的生活呢，或者你们的生活是比较奢侈的生活呢？父母对金钱的奉献的态度是如何呢？父母是不是常常用他们神给他们的物质上的丰富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呢？这是金钱的价值观譬如说圣经上说，我们如果借债给弟兄不应当取利。我们是不是在金钱上活出这样子的一个教训呢？这个价值观就给孩子有影响。我跟牧师当然在奉献的事情上我跟大家上次也分享过，我们的原则不是十分之一，是十分之十。当然十分之十里面神一定是要供应我们自己生活的需要，但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原则是绝对超过十分之一。所以这么多年来 我们一直招牧师做事也好，到现在我们是一个全职间的传道人，甚至我们在做神学生的时候，我们都是超过十分之一，我们总是十分之二、十分之三的奉献，我常常觉得还不够。那么这些我们都让孩子知道，孩子所以从小他就从我们这里就学了我们的价值观。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些真正的需要，像我们的孩子啊，有一年参加 Urbana， 他告诉我说，妈妈啊，我们教他们的团契里面有人很想去，可是经济上不能够负担。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去告诉他啊，我们来替他啊负担这个 Urbana 一个孩子300多块。我们那时候也不过是个神学生，在三一神学院念神学，我们没有固定的收入，但是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神的应许是确实的，你们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你们所需用的一切神都知道，我们所求的就是够吃够穿，我们就蛮有感恩。那么啊，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啊，出来念神学之前，当然我庄牧师的收入有一些积蓄，那么这些积蓄当然就存在银行，我不记得那时候我们是怎么处理了，这些都是庄牧师在管哈，我是不太管这些东西。那么啊，但是后来知道有一对夫妇做生意，他们生意上需要周转，这一笔数目很大，那么我们知道了以后，我们就说我们的存款啊够你们的需要，所以我们就说你就拿去周转好了。那一周转就周转好几年，我们跟他说你一毛钱利息也不要给我们。我们从来不觉得说哇，这几年算一算，如果我投资的话那可以生多少的利息啊，这些都影响我们的孩子。所以最近我的大女儿还打电话还跟我讲，她跟别人谈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她说她心里在想说，哦，这不是我们家的做法，因为就是讲到这给利息的事情哈，她说哦，这不是我们家的做法。所以啊，这三方面，属灵的价值观、道德的价值观、金钱的价值观，这三方面儿女是在看我们。啊，也因为我们的价值观就影响我们的优先次序，影响我们的优先次序。这些孩子都在时刻的观察，时刻的学习，时刻的吸收，就塑造他们长大以后也有同样的一个价值观跟优先次序。那么第四方面就是父母的情绪。我刚刚已经说了，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感受到家庭里面这个情感的气氛到底是如何。一个 baby 他可以感受到父母的喜怒哀乐，是喜乐是忧愁，是伤心是愤怒是惧怕，或者是很有盼望。一个小 baby 他就可以开始感受得到。也因此父母的情绪对子女的情绪发展，以及对于子女的学习跟子女的活动都会带来影响。当然啊，也许这方面也有一些遗传的影响，譬如说一些个性啊，这些是会从基因遗传让孩子跟我们，也许在情绪上，有时候孩子父母可能譬如假设有一个人是比较 emotional 情绪化，可能孩子里面也有一个孩子他会遗传这样的一个特质。但是遗传是一方面的影响，但是呢后天父母怎么处理自己的情绪，这个就给你的孩子学到，虽然他也有同样的遗传影响，但是你懂得处理你的情绪的时候，他就学会处理他的情绪。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来表达我们的情绪，我们要学习很正面的去表达我们的快乐、我们的感谢、我们的赞美。孩子他就学会，也会常常表达这个正面的情绪。但是我们也要很健康的表达我们自己负面的情绪，有时候我们有愤怒，有时候我们有惧怕， 也不要害怕，有时候我们受了伤害也不用害怕表健康的表达，意思就是说你也不用去压抑它，让孩子看见你怎么样依靠另一个帮助，就是神的帮助来处理你这个情绪。有错误就承认自己的错误，觉得自己做不到就向神求恩典，让孩子看见你怎么样去面对也许有一些负面的情绪，但是也让孩子看见你经常表达一些正面的情绪。在神跟我们的儿女面前都做一个透明人。所以我想我自己是一个什么东西都会写在脸上的人啊，我不高兴人家一看就看到我不高兴啊，所以我是通常不会太隐藏，但是我也真的就是尽我的力让孩子也分享，当我在我的情绪里面的时候我怎么去靠着神的恩典来处理我的情绪。所以呢我们这三年的牧会有时候我也有时候很坦白说有时候是有一些 hurt， 那么有时候我会跟我们的女儿谈，那当然我跟她谈我就会哭，我在她面前我也不会说哦我是个妈妈，我跟她分享的时候也许我会哭，但是呢我一定跟她分享我里面的感恩，我谢谢神，我说这些东西都是神来塑造我啊，那我也跟他分享这个过程当中神怎么帮助我去饶恕，怎么教导我爱的真理，爱是不计算，真的就是不计算，不是只是好像说好了算了暂时把它放在那，真正的不计算，我就跟孩子去分享。所以呢我们的情绪也是孩子天天都在读的，尤其我们孩子小，我们管教的时候有时候会出于自己的血气啊，所以我这个以后我们都还会再讲哈，在管教孩子的一些原则等等之类，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有错的时候，也不用害怕跟孩子承认自己的错误。有时候我发脾气发不对，我会跟孩子说对不起，事后哈，当然事后当场在发的时候不会自己不会那个，可是事后我会跟孩子说对不起，妈妈错了，妈妈刚刚不应该这样发脾气哈。好，第五方面就是父母的生活习惯，父母的作息时间父母是不是这个晚睡晚起啊，或者是早睡早起，父母的饮食习惯啊，家庭的饮食习惯，还有呢父母是不是回家就坐在电视机前面一坐就爬不起来了，我们的生活习惯孩子也是在那边时时刻刻的在看。那么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要能够活出来，就是要有节制，要有节制，这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可以说我跟牧师到现在也还在学这个功课啊。但是这个生活习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有节制，我们怎么样活一个有节制的生活，可能电视并不是我不觉得说我们就是电视这都是不好，所以我们通通不要看，但是我们看电视我们自己有没有一个自我管理跟节制的能力，我没有我就不能要求我的孩子有，我都没有活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他看我他就会学我的样子。所以上次我提到说那个西北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他父母都是酗酒的，以至于当他受到挫折的时候他第一个找的出路就是去酗酒，所以这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个父母的这个整个 habit 他的这个各种的习惯给孩子还是会带来影响。好，那么现代人的父母生活习惯有一个致命伤，就是忙碌。那么这些忙碌根据一些研究报告的显示，造成今天在这个社会上快速的改变，我们真的是不能够否认今天的社会是快速的在改变。你看电脑，这个电脑只要过几个月就已经过时了 啊，整个社会快速的变迁以及我们生活步调的快速，很坦白的讲，中西部的生活步调比New England的生活步调比较缓慢一点啊。我们从芝加哥来这里，发现这里的生活步调实在是比在中西部那个生活步调还要快，这些呢都会增加孩子的不安全感。父亲长时间工作不在家，他在家的时间减少，这个对孩子都是有影响的。我们不要以为这个没有什么影响，不仅影响夫妻的关系，也影响父母子女的关系，减少了家庭的时间。也因此这些研究报告就是很清楚地显出来，这是为什么现在的家庭里面两代之间的冲突跟沟通也越来越大，啊，这个代沟也越来越深，这些都是忙碌所带来的。为什么？所以这个以后有机会可能牧师跟我都应该再跟大家分享这个安息日的原则，让大家真的很清楚明白哈，怎么样这个安息日的重要性。好，那么第六呢，就是父母的管教方式。父母是不是站在同一个管教的立场跟原则？这非常非常的重要。等到我们下礼拜讲管教的原则的时候，我会再把这件事情再详细的跟大家谈。而小孩子他们很仔细的观察，他很清楚爸爸妈妈在管教的原则跟立场上是不是一致，所以他们就很快会加以利用。那么讲一个小故事，有一个现在在这个 San Francisco 他们做家庭更新传道会，邱清泰这个牧师跟师母，他们有一个儿子才3岁，他就晓得在这方面来作怪。有一天呢，他就问他妈妈，我可不可以看电视？他妈妈想说那天爸爸在家，那么就要他去问问爸爸的意见如何，所以他说，哦，你去问爸爸，爸爸说看看爸爸说什么。他就跑进去书房，看到他爸爸在书房里面，就跟他爸爸说，妈妈叫我来问你，我可不可以看电视？妈妈说可以。他自己就加了一句话啊，是妈妈叫我来问，我妈妈已经说了可以。那爸爸一听，哦，妈妈既然说可以，那就可以了。 OK， 那可是他妈妈听见了，所以他妈妈马上就把这个孩子叫过来纠正他。但是不是只是他妈妈纠正，他的爸爸也马上出来跟妈妈站在一起纠正这个孩子，所以就让这个孩子知道爸爸跟妈妈是站在一致的立场上。那么这个我们下次讲子女管教原则我们再仔细的谈。好，所以这六方面我们从这个课程下个礼拜开始，我们都会逐渐的去讨论其中的某一方面。那么但是只有第一点，关于父母的婚姻生活，我们今天最后就还要再用一点点时间跟大家讨论，我们可以怎么样建立一个真正一个亲密的相爱的关系，一个真正彼此委身的婚姻关系啊。那我们刚刚已经强调了，这个给孩子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的大。那么建立这样的一个委身的婚姻关系有几方面的要素。第一个，我们要专为我们的配偶保留一些东西啊。举几个例子来讲，我们必须保留某些东西是属于单单属于我们夫妻两个人的，没有跟别人共享，没有跟，当然不会跟外面人共享，也不跟我们的儿女共享，也不跟我们的父母共享，是单单属于我们夫妻两个人所共有的。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就是一个亲密的关系，是超过其他的人际关系的一种亲密关系哈。那么譬如说我们保留某一些知识，某一些想法或者意向， 我们婚姻的目标，我们侍奉的意向，这是保留，是只有我们夫妻两个人所共同享有的。当然不是表示说我不会，有时候譬如说有时候可能我也会跟一些弟兄姊妹分享说我跟庄牧师有一些什么样的意向，但是这个分享只是说把我们两个自己，意思就是说这个是只有在我们两个之间我们来讨论我们来决定的啊。当然当我们决定以后我们是可以跟一些其他人分享，但是这是我们两个的一个 privacy。 那么另外呢，某一些感觉是保留在你们夫妻中间的，也许跟公公婆婆相处，或者跟岳父岳母相处，或者跟小姑，或者跟舅子，反正跟这些家庭中其他的人相处，我们可能有一些 hurt feeling， 有一些事情发生让我们有些 hurt feeling， 这个是只保留在我们夫妻之间啊。那么或者丈夫在办公的地方跟同事之间有一些摩擦，那么他回家，这个只保留在他跟他的妻子中间，他不是去跟别人讲，是跟他的妻子讲，妻子也不是去跟别的姊妹讲，是跟他的先生讲。这个有某一些的感觉是保留在我们之间。那另外呢，某一些的话题，譬如说我们家庭的经济哈，我们怎么，我们的金钱观是如何，这个也是保留在我们之间的一个单独的话题。另外呢，最重要的保留一些时间，这个时间是必须保留只属于我们夫妻两个的，譬如说夫妻一起的分享跟祷告的时间，譬如说夫妻有时候需要约会啊，把孩子交给保姆，两个人出去约会啊等等之类。那我已经说这些把它放在高的优先次序上，不要说因为很多紧迫的事情要处理，所以这些东西就先放到后面。这就是在乎我们看什么重要，我们就会把这个事情放在比较优先的次序上啊。这是第一。第二呢，要公开的承认彼此的合一跟相爱的关系，意思就是说这个父母的合一跟相爱的关系要让孩子可以看得见，不要害怕在孩子面前表示你们彼此的相爱跟合一，而且要让孩子很自然的看到啊。那么在哪些方面呢？第一，要在我们的言语上来表明。所以呢，我们回到家第一件事情不是先把孩子抱过来，哎呀爸爸回来了，哦你好不好啊，第一件事情先去，如果太太已经回来，如果太太还没有回来的话，第一件事情先去跟太太打招呼啊。所以以前庄牧师回家啊，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把电视打开啊，报纸拿下来坐下来啊，那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啊，我不反对你看报纸，也不反对你看电视。他回来的时候正好我在忙，要赶快把菜做好哈，东西都准备好。我说我只要求你一件事，你一进门可不可以先到厨房来跟我 say hi， 好，给我一个 kiss， 一个 hug， 然后你再去做你的事情，你爱怎么做我都无所谓哈。他让孩子看见爸爸一回家第一件事情哈，所以我想这个庄牧师现在越做越好哈。有时候他回家哈，我正在某一个地方做事情哈，不是在我平常在的地方，他就到处找，到每一个房间去找。那有时候就很好笑，我们家那个是 split entrance， 所以你上楼梯哈。有时候因为平常他都知道到厨房找我啊，到哪里找我，有时候我正好就坐在那个，不是坐在沙发椅上，坐在下面，所以看不到我哈。然后他从楼梯上来，我就看着他探头探脑哈，在那边找我。那但是我就不吭声，等他最后找回过头一下看到我的时候啊，我们两个有很多的乐趣，尤其现在孩子不在，我们有更多的乐趣哈。但是就是要让孩子看见哈，这是在言语上。第二个在行动上，爸爸妈妈在一起常常手牵手啊，如果是出去外面，像到教会里面，孩子总是看到爸爸一定是跟妈妈坐在一起啊，不是爸爸坐这头，妈妈坐在那头哈，等等。那么第三呢， 让孩子看到你们向彼此表示出那种关怀，哈，彼此的关心，哈。那我也跟大家说过，以前啊，我每次做好菜啊，弄好水果啊，一大堆，周牧师就拼命吃啊吃啊吃啊，他说很好吃啊，可是呢，他就忘记我还没吃哈，所以他就把它通吃光了。那我就会提醒他，所以现在呢。他真的是很多进步，所以现在孩子会看到哈，现在孩子会看到，常常啊，我还在忙，我都叫他们先吃，而且呢，我都是好吃的哈，我自己都舍不得吃，好吃的我就是分三份，通通分掉了哈，我通常自己就不吃，都给他们，因为我知道他们爱吃，我就通通留给他们。那现在呢，他们包括两个女儿，包括庄牧师，都会坚持说，不行，妈妈你一定要留一份给你自己哈。那有时候我还是把它分掉了，那庄牧师一定会弄一口两口，一定就递到我的嘴巴，你就是要吃哈，非要吃不可哈。但是孩子他就会看到啊，这个爸爸怎么样，就是表示他对妈妈的一个爱跟关心。还有呢，让孩子看到你们之间的罗曼蒂克。当然了，我跟牧师是比较保守了，我们不会说很露骨的哈。但是呢，像妈妈生日，看到爸爸就买了漂亮的花送给妈妈哈。啊，有时候呢，就给妈妈一个小小的 surprise， 送一个小小的礼物，这些都要让孩子看。那么就让孩子真的能够感受到父母那种爱。你知道，这个孩子他真的就是觉得他活在一个很幸福的一个家庭里面哈。那第三，对配偶的肯定跟尊重，这也是要显出来给孩子看。几方面，当你的配偶在管教孩子的时候，你要肯定而且支持你的配偶。换句话说，当时如果你有不同的意见，千万不要当场就表示跟你的配偶一个不同的意见，私下再来讨论，在当场一定要支持你的配偶。第二，当你的配偶不在家的时候，你要支持他的管教规章，你们应该一起来定好了以后，妈妈不在家，爸爸还是要严格执法，不要妈妈不在，爸爸就开始放松标准啊，这个是很不好的。当你的小孩，就像我刚刚说邱清泰的儿子哈，当你小孩来问你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你要确定他是不是已经先去问过妈妈了，或者先已经问过爸爸了，你要确定你跟你的配偶是站在同一个立场上，不要让孩子在这个当中取巧啊。那么第三，常常在孩子面前称赞你的配偶，感谢你的配偶，这是对他的肯定跟尊重的一种表达方式。第四，在孩子面前表明彼此的尊重，凡事一起来讨论，一起来商量，征求对方的意见，啊，所以，我想我们的孩子就，所以啊，我说，别人怎么讲都没有关系。有一个很爱我的姊妹，因为别人常常，也许有时候他会听见一些人跟他说师母怎么样怎么样，他常常替我辩护哈，但他有一天想想，不要替我辩护辩错了哈，那所以他就去问我的女儿。说你妈妈在家是不是真的就是很霸道哈？那我的女儿一听了一头雾水，她说没有啊，其实她只是说要 make sure， 这样她下次替我辩护的时候，她可以很理直气壮哈。因为事实上是怎么样，所以孩子看得最清楚，所以我就是很感谢神，是我的孩子告诉我这件事情。如果他觉得我是一个霸道的妈妈哈，那我想他也不敢跟我讲这样的话。那是他告诉我的，然后他说他告诉人家说，不是，我妈妈不是这样哈。好，所以要在孩子面前显出夫妻彼此的尊重跟彼此的肯定对方。那最后就是冲突的处理。婚姻里面的冲突是没有办法避免的，那么但是这个冲突对孩子的确会造成影响。想想我们是从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这个父母的管教方式聚集在生活在一起，这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 夫妻就是有很多的不同的地方，然后加上人的自我中心的天性，所以当夫妻生活在一起，这么亲密的关系，绝对不会没有冲突，冲突是绝对不能避免的。那么这个冲突孩子也会看在眼里，他们会看得见。所以呢，我们夫妻的冲突是最容易让孩子失去安全感。曾经有一个姊妹跟我分享，他们夫妻有一段时间感情不好，常常吵架。这个孩子就跟妈妈说，他说如果你要走，你要把我变得很小很小，放在你的口袋里面，把我带走。我那时候听到这个话，我的心整个碎了。我想说，你看看父母的关系给这个无辜的孩子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小小的心灵的一个伤害。所以我们要正确的来处理我们之间的冲突非常重要，让孩子看见我们怎么处理哈。那么重点就是夫妻要坦诚的沟通，要把心里的话没有隐藏的能够向对方说出来。当然在这个沟通过程当中可能还有很多的 struggle， 可是不要害怕，能够把这个冲突的原因把它化解，把因为冲突就是因为我们两个有所不同才会冲突，把这个不同把它化解，把这个伤害把它化解。如果这因为这个冲突造成给对方的伤害或者给自己的伤害，也要把它化解，很坦诚的去沟通，一定要到完全化解了，然后呢彼此认罪，彼此饶恕。那么我们在夫妻关系的时候也讲过，我特别讲过，最后一起用祷告做结束。因为在神面前我们不能伪装，如果我真正饶恕对方，我才能够很坦然地跟对方一起在神面前祷告。所以一直到今天我跟庄牧师还是这样，我们不会说时间过了反正哎呀算了算了，我也不跟你计较了，我们俩一定用祷告做结束，一定把这个事情处理好，处理好。那也让孩子看到父母是怎么样。如果我们可以有用这种方式来处理我们之间的冲突，就给孩子一个很安全、很正面，也蛮有盼望的一个家庭的气氛，让孩子可以在这样的家庭气氛里面成长，他们就没有恐惧啊，他们就可以很健康很自由的去发展成长，一个健康成为一个健康健康而且敬畏神的人。所以啊，这是我们今天提到关于我们父母对子女的影响。下两堂课我们要谈到管教的原则啊。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谢谢你有你的话做我们的依据跟帮助，让我们晓得我们父母对子女的教养会带给子女多么大的影响。主啊，求你让我们看清楚这一点，也就让我们到你面前来自我省察，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都不完全，我们都有缺失，但是主，如果我们存着敬畏你的心、谦卑的心来仰望你，你的恩典真的可以大过一切。主啊，虽然我们的缺失有时候可能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是我们愿意到你面前寻求你的恩典，向你承认我们的罪。主啊，你可以保守我们的孩子，让他们真正有一个健康幸福的成长环境。求主你特别保守我们夫妻之间，除了神以外，夫妻之间相爱的关系，主，你让我们愿意花时间在这方面去努力，好让我们在教养子女的事情上是建立在一个稳固的基础上，建立在我们跟你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以及我们夫妻有一个相爱的关系上。主，求你亲自来帮助我们。我们也许当中有一些夫妻是有一些挣扎，主啊，你让我们不要气馁，让我们看重这样的事情，靠着你的恩典，没有 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不管困难多么大，我们都可以一起走过去。这也就是我们在你面前所立的婚约， For better for worse， 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携手同行。主，求你帮助，谢谢你，求你施恩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家庭。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